兄姐妹大家平安，我还是要先自我介绍一下，这次是我内人第一次来这边的教会，是我第二次来，但是我还是想把我自己先简单介绍一下，让有些弟兄姐妹可以认识。我是在台北出生，在台北长大，17岁的时候信耶稣，然后在研究所的时候蒙召来侍奉，全时间侍奉上帝。那我的妻子呢，跟我是同一天蒙召来侍奉主的，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故事。我们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啊，两个都是男孩，大的34岁，小的是31岁，大的到现在还没有交过女朋友啊，单身啊 ，available 啊。那我自己侍奉主已经就是全时间侍奉主37年，我们侍奉主越侍奉就越甘甜。那这次受邀请来这边跟大家分享，那要分享的主题是讲到认识教会的主啊，所以同工帮我们把这个下页打出来。OK， 谢谢。这次我们有5个主题啊，第一个是讲到生命转化，第二个是讲到永不再渴，第三个讲到生命的粮，第四个讲到做我牧者，第五个讲到十架荣耀，那都是从约翰福音里面带出来。那约翰福音对很多人来讲是我们读的第一本福音书，可是也对很多弟兄姐妹来讲是我们最难以明了的一卷，因为里面的内容非常的深啊。那我们盼望在每一次读的时候都可以有一些新的领受。那我在今天晚上跟大家就要来谈到约翰福音2章1节到10节啊，第11节那边讲到耶稣行的头一个神迹啊。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先来读一遍这个经文。约翰福音2章我们读1节到11节，翻到我们一起来念啊，来请。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们就先读到这边。我先分享一个故事。有一个中学的英文老师，他是每一天按时候就去学校里面教导课程，然后下班以后就回家烧饭啊，然后预备家人主要吃的，过着很平凡踏实的生活。哪里想到有一天他的先生回来了，进门跟他讲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已经感觉不到你的爱情了。对他来讲，这是晴天霹雳，人生里面最大的挫折，最大的痛苦。婚变带来他进入到人生的寒冬，整个人崩溃， 就送到医院里面去治疗。他在医院里面万念俱灰，什么都不要了，可是有人就把耶稣就介绍给他，就是我们今天读到那个经文里面，我们很多人第一个注意到的一句话讲说酒用尽，人生里面那个酒好像是用尽，但是他认识到耶稣是可以把清水变成美酒的那一位，他整个人生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在医院里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的病得到了医治，又来重新回到家里边。也感谢上帝，这段期间里面他的先生也信了耶稣，悔改重生得救，两人就一起来重新建立这个家。他回到学校里边去继续担任老师，继续教导英文课程。可是有一天学校里面的校长把他找去，开口第一句话就跟他讲说，某某老师，你不要再教英文了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做我们学校里面的辅导老师。他就问说，为什么？是我教的不好吗？校长说，不是的，我们学校里面很多的学生他们非常非常需要有辅导老师来帮助他们。可是他就说，可是我只受过最基本的辅导的课程，我不能够做一个专业的辅导老师。校长说，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所有老师里面都观察过了，只有你最具有那个辅导老师的特质，我们也晓得说你只受过最基本的训练，所以我们送你呢去接受专门的辅导老师的训练，等到你训练完了之后你再回来做这个辅导老师。所以他去受训，经过一段时间受训完了以后，他回到学校里面就做专任的辅导老师，专门帮助这些学生。对他来讲，学生上课的时间是他最安静的时间，可是每一堂下课休息十分钟是他最忙碌的，他就穿梭在走廊里面，穿梭到这些学生的当中。他有一个本事，在这么多喧闹玩耍的这些学生当中，他可以感受到有一些学生眼睛里面露出那种落寞的神情，好像听到他内心里面的呼唤，来帮助我。他就会走到这些学生的旁边，就问他说，要不要跟老师个别谈一谈。大概每一个学生都说要。这些学生来到他的辅导室里边就跟他谈，有的一进辅导室就大哭，有的进辅导室里边就倾诉他们家里面现在遭遇到为困难，父母亲可能现在正是身体不好了，可能工作就要丢掉了，家里面经济就要遇到很大的危险了，也有的是碰到父母亲正在那边闹离婚，可是小孩子觉得很无辜，小孩子觉得说，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让我父母亲他们就不要我了。有一些是家庭里面遭遇到经济上面的危机，下一个学期的学费就不知道在哪里，所以这些孩子都有很多的担心，虽然才是中学生才是初中生，可是有很多很多人生里面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里面酒用尽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他就辅导这些学生，陪伴他们，倾听他们讲的话，带领他们能够走出人生的困境来。也常常在结束的时候他就问学生说，要不要老师为你祷告。很多学生说要，他也就这样子把耶稣就介绍给这些学生，也带领好多的学生就信了耶稣。我们人生里面，其实我们读这个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在加拿那边婚宴里面行的，把那个清水变成酒，这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故事。可是每一次在读的时候，又对照我们自己个人或者家庭或者我们教会，我们又有好多好多新的一些思想。各位看下一张那个图片，加拿的礼拜堂，这是很多人到以色列去啊，都要去这个地方的。我们去到加利利海附近呢，一定要会去那个拿撒勒。 为什么去拿撒勒？因为拿撒勒有耶稣出那个他的母亲玛利亚出在那个地方，那个玛利亚教堂很大很雄伟，每人都喜欢去。不过弟兄们不要伤心了、啊。那你问说，那约瑟的礼拜堂呢？有啊，不，约瑟礼拜堂是在旁边一个小小角落里面，而且比较小一点啊。玛利亚就是比较雄伟一些，而且呢，我第一次去拿撒勒那个玛利亚的礼拜堂的时候，走那个斜坡上去，却听到后面呢就有汽车喇叭声音，叭叭叭叭叭叭，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可是回头一看，才发现说不是，那是婚礼的礼车。载着新郎新娘就上来，因为在拿撒勒，你知道拿撒勒是巴勒斯坦人的城，拿撒勒几乎都是基督徒，拿撒勒第一个清真寺是最近这几十年才有，之前的话那个地方通都是基督徒，而在那边的基督徒都有一个心愿，要在拿撒勒玛利亚的礼拜堂里面举行婚礼。你已经结婚了就来不及了，那呢，还没有结婚的呢，可以认真考虑啊，留在玛利亚那个礼拜堂，因为你就记得说，玛利亚她曾经讲说，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那特别是这些女孩子呢，她们希望能够也分享一点玛利亚的福气。然后离这个拿撒勒城不远的地方，在它西北大概10公里左右，就是这个迦拿的婚宴的地方。迦拿是一个小城。按理讲呢，应该不是那么有名的，可是因为耶稣在那边曾经行过神迹，把清水变成美酒，那个地方就变成非常非常有名。差不多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到以色列的话呢，都会想要去到迦拿婚宴那个地方去看一看，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在那边我们有好多的思想，迦拿婚宴你看呢，那是在一个平凡的乡村，他称作是加利利的迦拿，离那个迦拿啊，离那拿撒勒不算很远，但是一个很小的地方。第二个，那边举行一个欢乐的婚礼，是人生最喜乐的事情。但是第三个，我们看到无名的新人，看到那个幸福的小两口，感觉到那就是讲我们自己，不有名，但是呢可以感受到那个喜乐。但是这里面特别就是来了特别的宾客。有耶稣，还有他的母亲，还有玛利亚一起在那个地方。这边我们有几点来跟大家讲到，可能我们第一个在这边的思想就是哦，耶稣在这里行头一个神迹，是在迦拿那样一个平凡的乡村。你想耶稣他保留他的第一个神迹，不是在一个好大的犹太人会堂里面，也不是在千万的群众的当中，而是来到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小小的乡村，也许是耶稣的友人的婚礼里边，他就把这个第一个神迹放在这里。耶稣行神迹，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也曾经碰到过，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魔鬼一样讲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饼啊，你可以让自己从这殿的顶上面跳下去不会受伤啊，但是耶稣他都不愿意，他宁可把第一个神迹就保留在这一对无名的新人的婚礼的当中。参加婚礼我们很喜乐的，前一个月我才参加我的亲戚的婚礼，就是我的妻子她的弟弟的女儿的婚礼，我担任这个婚礼的那个勉励。参加婚礼啊，参加过好多次了，但这一次呢，看这一对新人心里面又有特别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上台去勉励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我们为这个婚礼呢已经预备很久了，去年就在那边预备啊，要来参加你们今天这个婚礼，而且今天来这边的时候看到你们新娘她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她了，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我们就看着她成长的，他要结婚了，我们非常非常喜乐。所以我想说，我们真的是哦，预备了很久，就是今天呢，要带着满满的爱要来祝福你们的。你们是不是也参加婚礼？特别参加自己亲人的婚礼的时候，这个感受是最深的。让耶稣跟这对年轻人，也许是有一些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耶稣的妈妈去参加， 耶稣也去参加，耶稣还带了一些门徒去参加。可能这些门徒呢，可能至少包括耶稣最早的门徒哦，彼得、约翰、雅各或是腓力、拿但业，这些人就是耶稣最开始那几个门徒就一起去参加的。那耶稣参加的婚礼呢，其实还有目的，就是让这些门徒可以认识耶稣是怎么样的人。这个欢乐婚礼也让我们认识到耶稣是乐意与喜乐的人同乐。耶稣他让我们看到呢，这个不是一个与世隔绝在修道院里面修行的一个耶稣，而是活在人群当中的。所以有些人说这里面介绍耶稣跟施洗约翰给我们看到的很不一样。耶稣有两个门徒，原本是跟随施洗约翰，然后施洗约翰看到耶稣的时候就向众人做介绍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两个门徒就来跟耶稣了，他们就问耶稣，你要住在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跟随耶稣去了，他们看耶稣的作为，他们听耶稣的讲道，跟耶稣一起生活。又不但是自己跟从了耶稣，还带领他们的朋友也一起来跟随耶稣。这些人跟着耶稣就认识到耶稣是一个跟施洗约翰很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老师。我们对施洗约翰有什么认识呢？施洗约翰从还没有出生以前就是被上帝圣灵充满，被分别为圣做拿细耳人的，所以他生下来就是不喝酒的。他在旷野里面传道，身上穿的骆驼毛的衣服，吃的是蝗虫野蜜，在那边传讲严厉的信息。他是住在野外的地方。可是你看耶稣不是，耶稣住在人群的当中，耶稣参加婚礼，耶稣跟人一起来享受婚礼里面一切的快乐。所以其实这一段经文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用在婚礼的勉励当中的。在这个婚礼里面，我就勉励他们，勉励这对新人，我看你看呢，在这个婚礼里面，原本新郎跟新娘他们是主角，可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变成耶稣是主角。原本是这对新人他们要来招待宾客，就后来变成是耶稣把清水变成酒来款待众人。原本是要这个新人他们得到荣耀，因为那犹太人的习俗呢，新郎新娘在这个婚礼的进行的当中常常被人看作像王子跟公主一样，可是在这个婚礼里面呢，却让耶稣得到荣耀。我也就求主就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愿意把耶稣在这个婚礼当中给人的带来的祝福呢，就求主就赐给大家，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当中都有耶稣的参与。在我们每个人婚姻里面，即使碰到有像酒用尽了这样子的困境，但是因为有耶稣在，他就把我们的困境变成了喜乐，让我们的尴尬就变成众人的享受，一个福气。我等一下还会再继续来讲到这个里面有好多好多让我们思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你看到里面有好多让我们思想，看到朋友之意，看到亲子之间的这个对话，看到夫妻之爱，看到主人跟仆人之间是怎么样来彼此相处。可是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原本耶稣来呢，他是一个客人，他是一个宾客，可是在突然之间他就变成主人了。耶稣在那边发号施令，耶稣在那边把整个的场面从一个很尴尬的、很可能会带给人羞辱的一个场面呢，就变成喜乐，带给这对新人很大很大的福气。你原谅我，我曾经在那边想到，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说那个变出来的酒，变出来酒变成很好的酒，上好的酒。我今天预备里面的时候还讲到说，你喝酒吗？或至少你在婚礼上面喝酒吗？这个是有些人会问到。我讲了我以前一个不好的经验，有一次我上一门课，那个老师教我们约翰福音，讲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呢，耶稣把那个加拿婚宴水就变成酒，那老师就讲到了他在牧会中间 教会弟兄姐妹如果在婚礼当中预备酒的话，他就不给他们主持婚礼。他说你们如果在婚礼里面预备酒的话，你们就拿车子压过我去了。哦，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说，你是对耶稣有什么不满意吗？我就把那个课就退掉了。不过后来想想，那个时候也是自己啊，年轻气盛，因为那个老师其实是很好的老师。其实也许呢，就是受到美国在1930年代禁酒的那种的影响，所以在好多地方他们是在教会里面啊是不主张喝酒的。包括说像我在1987年到1993年我读的那个神学院，三一神学院，也是不可以喝酒的。不过后来想想说，没有圣经根据，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这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个，我读圣经，我教导圣经有一个基本的原则，碰到任何的争议问题就坐下来打开圣经看圣经是怎么说。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些人常常听别人讲啊，有四个字母 WWJD， 碰到任何情况 What will Jesus do， 在这样情况里面耶稣会怎么做，那就让我们就做一个最好的决定。如果耶稣是这样做的话，我就照他的来行，这样子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任何的决定，或者我们家庭里面做任何的决定，都变得会比较容易一点。请说阿们。我看到你们笑脸了，也比较得到激励一点了。再换到这边来，酒用尽了，在人生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碰到类似这样状况，假如说酒用尽，其实就是最近，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啊，天天要碰到这种事情。每一天教会里边那个祷告网就把这些代祷的事情就进到里边来。我们教会那个祷告网是从我妻子开始建立的，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可是在祷告网里面呢，说实话最多的一些请求代祷的事情啊，就是生病的事情，也不过就是上个月的事情，跟我们同辈的年龄差不多的也是一个中学的英文老师，有一天突然间就中风，就送到医院里面去，在加护病房里面。你看他的先生是多么的担心。上个礼拜天我们还碰到他先生，他先生说他那个中风的那个地方已经好多了，可是医生又发现有另外的问题。今天是几号？25号，就是再过3天这位老师呢他要再做一次手术。家里面你只要有一个人身体不好了，全家就在一片的愁云惨雾的当中。那么失去亲人更是这样，我们一个好朋友他的儿子在911事件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就在那栋大楼里面就不见了。所以你看他已经10几年了，这个儿子呢整个人就是在恍惚的里面，不愿意跟人在一起，因为太痛苦。金钱失去或者失去工作，这都是我们都经历过的事情。在湾区的弟兄姐妹，我在过去10几年里面差不多每年都要湾区这边来开会，那在湾区这边弟兄姐妹在过去10几年中也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时候，包括金融海啸。好多弟兄姐妹就跟我讲，有一些家庭他们失业了，如果说夫妻两个一个失业了不叫做失业，要夫妻两个都失业了才算是真正失业。可是有些夫妻家庭里面失业一失业就是3年了，一失业就是4年5年了，没有新的工作，酒就用尽了嘛。你不是不用功，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专业不如人家，可是整个大环境就改了嘛。 所以这都是我们在这边，所以你看那个婚礼里面，对这些年轻人来讲，大概筹备婚礼是他这一辈子里面第一次那么认真组织那么大的这件事情，都是尽心尽力的预备。可是呢，就是有这样子发生了万一的事情，那么丰富的预备，那个酒啊等等，怎么到时候就没有了呢？就不够了呢？高兴就变成扫兴，荣耀就变成羞耻。我们今天很容易啊，你就是需要酒的话呢，到街上买就可以，到店里面买就可以。可是在耶稣那个时候，那个酒你没有办法到这个店里面去买，因为没有，都要自己早早就预备，很多年前就要预备。可是你看这些宾客来了，他们吃喜酒啊，可是到时候酒就不够了，那不是很尴尬吗？可能对这个新人来讲是他们一辈子的一个遗憾。可是这个事情呢，我们读那个经文里面，他就只是简单讲说酒用尽。可是我们也问新人知道吗？也问那个总管知道吗？也问说宾客知道吗？宾客可能知道，因为今天酒就没有上来了嘛，至少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看到了，他们没有酒了。可是知道了又怎样？也是束手无策，就是没有办法。这边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就跟耶稣讲了，他们没有酒了。所以天主教里边呢，在这上面啊，就把玛利亚的地位提到很高很高，因为说就是玛利亚跟耶稣讲，然后耶稣就行神迹，把这个整个场面做了一个改变。所以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把玛利亚的地位啊高抬到好高好高的地位，我们每一个人要向玛利亚来祷告，请玛利亚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在耶稣面前为我们来祷告代求。不过还是我刚刚讲到那个，碰到任何的争议的问题，我们就坐下来打开圣经看圣经怎么说。你看我们就是读福音书里面，就是读约翰福音里面，人不是都是来找玛利亚。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要见耶稣，他们就来找腓力，腓力就去找安德烈，然后腓力跟安德烈就一起去跟耶稣讲。但是我们也没有说要把腓力或者安德烈他们的地位提高到像玛利亚那样的地位，没有。再有更多的人，他们就直接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跟耶稣讲他们的难处，他们的需要，耶稣就直接来解决他们。这是圣经的教训。那这里玛利亚告诉耶稣又值得我们注意哪一些呢？但在讲这个之前的话，我们先看到这边讲的说是第一个神迹，耶稣把水变成酒。那边提到说有六口大石缸，每一口大石缸大概可以盛100到120公升的水，差不多就是120公升，大概几加仑，差不多30加仑40加仑那样，所以那是蛮大的那个石缸。但是这边说有六口石缸，所以这是一个亲眼经见到亲身经历过的人他就记得那么清楚，就写下来。那石缸是做什么呢？那石缸是做犹太人洁净的规矩，犹太人从外面进来就要用那个水把脚啊肘啊都要洗干净，然后他就是在那个地方预备那个石缸，预备清水给人洁净。可是呢，耶稣就吩咐人说把那个缸倒满了水，仆人就听耶稣的话把那个缸就倒满了水，然后耶稣说把那个水舀出来交给那个宴席的总管，让宴席的总管他尝尝之后，他就跟那个新郎新娘就讲了，别人都是把好酒放在前面，大家喝的差不多了，嘴巴的感觉已经不太敏锐的时候才把那个次好的放在，你倒把最好的留在今天了。这些石缸都是现成的器皿，用到新约里面再讲的话就是圣洁合乎主用。其实刚刚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唱到充满我 那首诗歌，我心里面很感动，非常谢谢主的圣灵充满在我里面。在我们过去所做的教导里面，我是一个空的器皿，我是一个洁净的器皿，我是一个大的器皿，让主圣灵充满在我里面，就能够变得更加的丰富。那这边你就看到好像这个经文已经超出它的字面的意义，对我们今天发出新的一些亮光出来。再有这边看到顺服的仆人，他立刻就听命行事。其实这里呢，是我们很多人在那边思想，这个仆人身份地位很卑微，这个仆人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可是有一个就是当耶稣吩咐的时候，他们就顺服，他们就听从，把那个水倒满缸里，把那个水舀出来给总管，把这个舀出来的给人尝，就发现到是上好的美酒。看这些仆人虽然地位那样子的卑微，却成为众人得蒙恩典的媒介。这是我们用那个恩典的媒介，你讲吗？什么是恩典的媒介？在教会里面教义当中，我们讲好多好大，讲到基督的恩典，讲到教会的责任，就是成为世人蒙恩的这个媒，那个恩典的媒介。可是在这边讲到说，那个最卑微最卑微的那个仆人，他就是一个恩典的媒介，那就是讲你讲我，我们是那样子卑微，那样子不配，我们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是呢，只要有一个愿意做的心，愿意顺服的态度，就被主使用，成为众人蒙福的一个恩典的媒介。请说阿们。这边足量的清水变成主给这一对新人的厚礼。有一次我预备的时候，就是特别预备这边的时候，突发奇想，因为想说这边耶稣把那个水变成酒，变出多少，六口石缸，每一口石缸大概是可以盛100到120公升，六口石缸的话大概至少有700公升。请问现在比如说你那个在这边酒庄买的那个酒，通常一瓶大概多少，就多少的分量，大概差不多750公升。所以你看到说耶稣把那个水变成上好的酒，至少差不多几瓶啊，700公升除以那个为什么特别想这个哦？这是有点突发奇想，不是我平常的，我平常不大喝酒的，所以那次就突然想到，因为想到我一个好朋友，有一天他得到了一笔遗产，是有人过世特别指定要送给他的，送给他什么呢？送给他2箱红酒。这是一个牧师啊，他得到那2箱红酒，就不晓得说人家为什么要送给他2箱红酒，可是又好奇，就上网去查一查，我发现说哇，不得了，那个每一瓶红酒呢，都是要值港币要20000块以上，那就是合美金多少？港币现在大概合美金要出八块除以那个相当于1块美金的，一瓶红酒要20000块港币啊，差不多就是20000人民币。那两箱不得了的哦，所以人家送给他很好。那耶稣送给人呢？我那次在想到这边想说，哇，耶稣送给这位新人，不只是说在婚礼上面啊，让他们酒用尽了，有这个酒可以来供应给大家，那是上好的酒。我甚至想到说，你要耶稣把那个水变成酒，他还变不出不好的酒出来，是不是？要变成上好的酒，因为这给这些新人差不多是够他们一辈子啊，可以享用。这是上帝，我想说，上帝赐恩给我们哦，是要大到一个地步哦。连摇带按，上尖下流，让我们都觉得说享受不完的，要感谢上帝。那这在我们自己过去经验里面也都是这样，我等一下再跟大家来分享到。但是我们先看到这经文本身，这是第一个神迹， 除去新人的主人的羞辱，让宾主可以尽欢，更显出耶稣的荣耀出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神迹里面大概最主要的意义。所以这就带领我们进入到下面啊，在这里面好多思想，母子间的对话，这是这段经文里面，特别是中国人读到里面啊，很尴尬的经文。耶稣的母亲讲说他们没有酒了，这边我们可以稍微停下来想到，在别人的需要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这是谁讲的？德蕾莎修女。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些事情上面塞住自己怜悯的心肠，而是看到人有需要，然后就问说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让这个局面做一些改变。耶稣的母亲觉得有责任，所以有些人讲说是不是耶稣的母亲跟这个家人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所以他觉得说筹备这个婚礼或者婚姻当中有什么缺乏的时候，他有责任要站出来要做些什么事情。第二，耶稣的回答让我们感到很诧异，对不对？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为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或者是按照原来的文字的话呢，直接翻译就是妇人，这个事情跟你跟我有什么相干。你不管怎么样翻译成英文或者怎么样讲，都是很粗鲁的回答。因为你想说耶稣跟玛利亚讲话是这样的态度吗？为什么耶稣好像跟这事情就是完全就是划分的关系，跟他没有关系？可是也有人在这边就这样来讲到，这边或许就是耶稣给玛利亚有一个保证，这个事情原本跟你跟我都是没有关系，但是既然你跟我讲了呢，你放心，我给你保证，包在我身上，不要担心这个事。其实这也是我们读这些经文里面讲到神迹啊，第一个学的功课就是把任何的需要就带到耶稣的面前来。玛利亚认识这一点。其实你说玛利亚在这上面，他怎么知道？这是我们在那边猜的。但你至少想到说，玛利亚想到耶稣，他的出生就不一样，耶稣承运就不同，他是被圣灵改运出生的。所以玛利亚在耶稣出生到长大，他一直想说这个儿子虽然是他自己亲生的，可是跟别人就是不同。也许有人就是说，会不会这个时候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已经不在了，已经过世了？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说玛利亚跟约瑟讲些什么事情，也没有再记载他的事情。可能这个时候耶稣按照那个时候的习俗，他是长子，他就是担负整个家庭的责任，全家的家计就靠他，所以玛利亚不跟他讲跟谁讲呢？可是不只是这一点而已，更是玛利亚对耶稣有一个更深的期望，这个事情只有耶稣可以解决。但耶稣怎么解决呢？不知道，那时候耶稣还没有行过神迹，玛利亚也没有要耶稣做些什么神迹的事情，他就看耶稣要怎么做，他只对仆人做一个吩咐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连那句话呢，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照着去做，那句话呢，在过去2000年里面已经是超过了这段经文它原本的那个意义，用在我们今天好多好多事情上面。耶稣怎么跟我们说，我就这样的相信，我就这样来遵行，这就是一个蒙福的一个途径。这边我们看到耶稣回答玛利亚，给他一个放心的保证。所以耶稣就讲到，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这又是一个让我们读圣经感到很困惑的经文。这个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12章的时候才读到说，耶稣说时候到了。那是什么时候呢？这是到有一些希腊人要来见耶稣的时候，有一些外邦人要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时候到了，那就是耶稣要被高举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刻。耶稣讲的时候呢，是在这边。这是我们读约翰福音呢，我们大家注意到一点，耶稣 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有讲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或者福音书里面记载说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边讲说耶稣说时候到了，那就不一样。可是这边呢，耶稣就看到，让我们看到了他整个福音事工的一个开端，也让我们看到他整个福音事工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看到十字架被高举起来的耶稣基督。这边我们稍微停一下，还有好多事情值得我们思想。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会逼迫耶稣的时间，我们会指定耶稣他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完成这些事情。我们问耶稣说快一点，就是现在。我们会要求耶稣就按照我所指定的方式就来完成。可是就跟我们刚刚唱的一些诗歌里面讲的一样，神不是都是按照我们所要求的那个时间来完成，但是他完成的时间总是不会耽误事情。神也总不是都是按照我们所期望的方式来完成，但他所完成的方式却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想这个是到我们这两天正在那边庆祝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家庭在数算主的恩典，回想我们过去这一年我们所经历到的事情啊，都是有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讲一件事情，这是我们家的。我在2010年的时候就到香港去，然后到2012年呢就从那个中华福音神学院就退休，然后从学校里面就搬出来，就租房子住。租房子住了一年，2013年的七月有一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我的同学给我的电话，他说建国，你知道我已经把你租的这个房子啊给买下来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对我们俩讲蛮大的事情啊。其实他的好意，他喜欢我们，他也觉得说我跟我妻子我们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虽然他还没有信耶稣，他就决定呢把那个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啊给买下来，就让我们可以免费的住。你看这样好不好？感谢的接受。我跟我妻子我们也想说，虽然他没有信耶稣，可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高中同学到现在已经都超过四五十年了，哇不得了，快五十年了。他是一个正人君子，做这个事情呢也是出于这个一片的好意，我们觉得不适合就是拒绝他，所以就接受。那我说可以住多久？你们爱住多久住多久。很感谢上帝。可是呢，长话短说，今年的七月我从多伦多侍奉坐飞机回台湾，飞机才一降落在台湾的飞机场，我打开手机就接到他的讯息，建国我要跟你谈一谈。心里面就有一点预感了，因为他要跟我谈的话大概只有谈这个房子的事情。果然谈了之后，他就讲说对不起，跟你打这个电话呢是有点尴尬，不好意思啊。他主持一个基金会，一个公益的基金会，但是比他预期的呢烧钱烧得更多。原本是一个员工，现在是二十几个员工，所以呢大概预计算算啊，到明年的三四月的时候他要把我们这栋房子卖掉，要换现金支付那个基金会里面所需用。你问我心里面会不会有懊恼，会不会有点挫折，究竟我还是人嘛，还是会有一点。我也跟上帝讲，我说上帝啊，前几年不是讲说爱住多久住多久吗？为什么你就把这个就收走了呢？就没有了呢？人的好意就像这个酒就用尽了呢？可是感谢上帝，上帝把一个门关了，他就 把另外更大的门就开。上帝把一个地方一个恩典的阶段结束了，他就给我们更大的恩典的结束，这个细节我就不讲。结果很短的时间我们就到另外一个朋友给我们的恩典，上帝通过另外一个朋友要带领我们就是搬到另外一个更大的房子去。我们现在的房子呢是有三个房间，但是大概再过三个月呢我们要搬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去，有五个房间。所以我们告诉儿子说，以后呢我们家住的地方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房间，现在呢他们两兄弟有自己的房间，但是以后可以有更大。所以你说赖弟兄讲这个事情哦，好像是很平常，不是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你说对我们家来讲那是很现实的事情。要租房子的话呢，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大的事情，很大的负担，但是上帝呢就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经历到一个更新的恩典，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上帝自己来做预备。你也在碰到一些的难处吗？你也在遇到一些人生的关口吗？也许像我一样，也就是家里面啊，就是这种的柴米油盐的事情，但就在这种人生里面最小的事情上面，上帝又给你经历，那就会不一样。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他也乐意把他的恩典就是赏赐给我们这些很不配得恩典的人，按照他的时间就赏赐给我们。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信徒可不可以喝酒。原谅我，我不知道你们在教会里面怎么谈，长老在这边，你们不要担心他。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 Yes or no？ 要不要举行一个公投？赞成基督徒可以喝酒的举手。好，手放下。赞成基督徒不可以喝酒的请举手。也有一些人啊，很请手放下。刚刚没有举手的人请举手。OK， 我讲我自己，50岁以前我是不喝酒，甚至我也主张说不可以喝酒，觉得说像是拿戏耳人。可是我还是讲到说，你碰到任何问题的话呢，你要坐下来，打开圣经看圣经本身怎么说。我在预备的时候就看到说，圣经里面讲到关于喝酒的事情，第一次讲到喝酒呢，讲到挪亚喝酒结果失态，而且影响到他的后代，喝酒呢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可是第二次在圣经里面讲到喝酒呢，是创世纪第14章里面麦基洗德当亚伯兰杀败列王的时候，他拿着酒跟饼来迎接亚伯兰。在这里边呢，喝酒是好的事情，因为在整个的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常常乐意就赏赐给人五谷油还有酒的喜乐。在一些场合里边，特别是像婚礼或者我们跟家人在一起过年过节的时候，用一点酒呢可以助兴，让我们可以更加增加快乐。可是也有限制，什么限制呢？这边我至少提出三个，除了那个开车不可以喝酒，喝酒不可以开车以外，另外还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喝酒会不会受他的辖制，这在华人中间比较少，美国人中间很严重。我有一个好朋友已经在美国这边读他的博士学位，就是心理咨商方面，他的实习呢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帮这些受到酒精控制的人，帮他们来戒除这个酒瘾。因为在美国人中间这个问题很严重很严重，华人中间比较少这些问题，但是还是会有啊。因为借酒浇愁，愁更愁。第二个，它对我们是不是有益处？除了刚刚讲到说，比如说婚礼中间，或者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用一些酒，增加一点的喜乐之外，其实对我们自己还有没有益处呢？圣经里面讲到说有，像讲到那个提摩太，他胃口不好，所以呢，稍微用一点酒对他是有帮助。第三，是不是荣耀主？这点最重要。连耶稣把那个水变成酒， 最终是门徒就因此就信他，而耶稣就得到荣耀。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我喝酒有没有荣耀上帝？ Yes or no？ 哦，那这个问题一问的话就变得比较严肃一点了。我就留给大家在那边想到，那我们要讲到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个重点，就是神迹。什么是神迹？圣经里面至少有三个字来讲到它。一个呢，就是我们一般讲到说神迹，或者把它翻译成一个记号，因为就是讲到说上帝他所走过的路，他所做过的事情留下的那个记号就是一个神迹。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讲到那个神迹，英文就把它翻译成一个 sign， 就是上帝做过的事情留下了一个记号。第二个，所以像那个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里面讲说，他们就相信他的神迹啊，相信他这个神迹，就是用这个记号这个字。第二个呢，就是奇事，事情奇妙到令人惊奇。所以你看到耶稣把那个清水变成酒呢，哎，是上好的酒，当然他感到很惊奇的。你原谅我讲一点，我自己大学的时候是学做酒的，不太像哈，现在已经离开那个很遥远了。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在这个实验室里面跟随了一个学校里面的技正，他是一个技师，他是帮全台湾做酒，他是第一名，他自己不喝酒的，全台湾所有的酒最好的酒呢，都是他做出来的，他把他去把他给培养出来的。所以我就是跟着他在那边学做酒的事情，但他自己不喝酒。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水呢它的分子 H2O， 酒呢至少还加上一个碳，你怎么样变啊，你变不出说把这个水变成酒。如果今天有谁能够把清水变成酒的话，他就会发大财的。因为喝酒呢在全世界一年不晓得是上千亿欧元的这个生意，可是到今天没有人能做，只有耶稣做过一次，这让人感到很惊奇。第三呢，这是异能讲到上帝大能的作为，所以门徒看见他们就相信了。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三十节三十一节里面讲，也是讲到说耶稣所行的神迹，门徒看见他们就相信。所以这边讲到说神迹奇事异能都是上帝所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在讲到神迹的时候呢，你看整个约翰福音它就是一个神迹之书。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记载耶稣所行的七个重要的神迹。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耶稣在加拿婚宴上面把水变成酒，耶稣在婚宴当中行出这个神迹来。第二个，第四章第四十六到五十四节，耶稣就医治了一个大臣的儿子生病的医治。这边顺便跟大家讲一点神学院的入学考试的考古题，刚刚我已经讲了答案了。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什么呢？每人都会答，在加拿婚宴上面把水变成酒。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是什么呢？在这边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所以下次去考神学院的时候把这题记住。第三，耶稣医治一个38年的病人，让他可以起来行走，在那个毕士大的池的旁边。第四，耶稣使5000人吃饱，单单男人就有5000，妇女儿童可能更加倍。第六，耶稣是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那个已经40岁了，他就可以重见光明，这刚刚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也有讲到。第七，耶稣要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看这七个神迹呢，第一个神迹看到耶稣与喜乐的人同乐，最后一个神迹耶稣与哀哭的人同苦，但是共同点都是带来生命的转化转变。那这是我今天晚上讲到的一个重点。我们读约翰福音可能就要认识一个，就是读约翰福音它要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改变。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事情，先讲我自己呢，我信耶稣是很频繁的，我后天还会再讲一点。 我不是那种强盗变成传道那种人。你们听过那种的故事啊，很神奇的，他觉得哇，上帝的作为实在太奇妙。所以到我身上，就是从我决志信耶稣之后呢，也受洗了。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当讲员在台上问说有谁已经信耶稣的举手，我就举手了。可是再问第二个问题，有谁对于清楚重生得救很有把握的举手，我就手指给他举到一半，因为不太有把握，因为我没有像别人呢那样子奇妙的转变。他们可以很清楚讲说我是在哪一天生命就改变，我没有啊。一直到我大学二年级升三年级的时候，那个夏天我参加校园团契办了一个同工的训练聚会，两个礼拜，中间经过礼拜天，礼拜天呢就要举行圣餐，所以带领的同工就跟我们这些学生讲，今天晚餐以后我们要举行圣餐礼拜，按照圣经上面的吩咐，领圣餐之前呢，我们应该自己先自己醒茶，然后领这个饼，领后这个杯。所以叫我们这些学生每个人吃过晚餐以后，自己呢找一个角落安静去默想。我们很听话，就拿一张椅子到了旁边一个角落那边叫人思想。那时候我20岁，然后呢我就在那边默想的时候，就觉得说我在过去20年生命里面啊，好像电影里面一样，一幕一幕的就在我眼睛就划过去。当然有一些是不好的事情，有一些是自己很丢脸的事情。等到聚会开始了，唱一首诗歌，讲各个他。副歌里面就讲了说，救主耶稣，救主耶稣，我怎能忘记各个他，就在那里你定十架，宝血流出做我赎价。我就觉得耶稣基督十字架就活化在我的眼前，他的宝血流出来就洗净我一切的罪，我整个人被感动，眼泪就不断在那边流，一直在那边流。那一次呢也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认识，从此以后我知道自己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因为经历过十字架，经历过那个不一样。哎，不只是如此呢，当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就立刻回到宿舍里边去，我还要再去祷告，所以到旁边的祷告室里边去。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些的同学朋友跪在那边祷告，我会看到他们在主面前祷告，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的作为在那边，我不明白那是什么，但我自己就跪在主的面前在那边祷告。有辅导在旁边帮助我，我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感觉到好像从上面就有一股热流从我的头就这样子一直浇灌下来到我的脚上面，我不明白那个是什么意思。后来我的辅导跟我讲说，那就是被圣灵充满。而且我在那一次里面呢，主给我一个光照，光照在我里面就是有一个黑暗，有一个污秽，那个是一个罪，是一个隐藏在里面的罪，叫做嫉妒。因为这个嫉妒呢，不是嫉妒别人，就是嫉妒在我团契里面的我的同工。他会带领祷告我不会，他会带领唱诗歌我不会，可是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光照我，看到我里面那个黑暗，那个污秽，那是在我心里面很深很深的地方，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他的。但是你既然是光照我，你就要来帮助我，来医治，把这个就除掉。所以又用后来其他人讲的那个话讲，就好像说我们去看医生，医生给我们照 X 光，照出我们在哪个地方有一些黑点等等，那个不是只是显出我们里面那个不好的东西，更是要给我们医治的。上帝的光就是来光照我们，也给我们医治。所以祷告向主来求。如果你问我呢，我就说感谢主，今天讲耶稣行的头一个神迹，在我身上来说呢，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到灵性的一个起来，一个复苏的一个第一个经历。从此以后 那是我20岁的时候，一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这个嫉妒的念头再也没有在我心里面。如果看到有哪一个同工，上帝给他有恩赐，有特别的什么才华，我就为他献上感谢，我也求主赐恩典给我，让我可以跟他同工，可以跟他一起来侍奉上帝。我后来跟一些人谈起来，有些人说那个不是他的问题，从来不是他的问题。但如果说今天在我们中间有谁，有上帝就给你光照，看到说在你的里面有哪一些黑暗的事情是别人不知道，但你自己知道，上帝光照你了，求上帝呢也在你的心里面给你行一个神迹，把你整个的改变，整个属灵的那个生命就这样子就往前面就起来了。这是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耶稣所行的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看到，把水变酒，病得医治，死人复活等等。但其实在我们很多人身上呢，更大的神迹就是上帝赐恩给我，让我罪得赦免，让我整个人属灵生命就得到起来了。有关于神迹，我们还有一些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神迹叫人认识神。第二个，神迹往往是违反自然定律，所以我们才称它叫神迹。其实就上帝来讲的话呢，那在上帝的带领，在上帝的他的定律当中。第三，神迹是根据神的话，不是按照我的意思，也不是按照你的意思，而是按照上帝话，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所以玛利亚跟那些仆人讲说，他跟你们怎么说你们就照着去做。第四，神迹是要来彰显上帝的荣耀的。在我们读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我刚一直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还在那边思想，今天晚上整个讲呢，重点是放在要彰显耶稣的荣耀，因为这是这段故事里面它的重点。这些门徒就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就相信他了，耶稣也就因此就得到荣耀。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些有没有让耶稣得到荣耀呢？再有，神迹是针对人的需要。你看耶稣哦，从来没有说要行一个神迹变一个魔术让大家娱乐一下，没有。耶稣所行的神迹几乎每一次都是因为人有需要，他就动了怜悯的心，他就施行神迹，除去人里面的困窘，除去人心中的难处。耶稣所行的神迹不是变魔术，所以有些人说你就行个什么神迹出来，耶稣说这样的世代没有神迹给他们的。再有，神迹证明神的拣选。神迹再有呢，不在乎人的信心。这一点是我读圣经里面啊，读到耶稣所行的神迹给我最大的一个惊讶，原来耶稣行神迹不需要我们的信心的。你看在耶稣所行的头一个神迹里面，需不需要这些人信心呢？没有。需不需要那个新人的信心呢？没有。需不需要那个管宴席的人的信心呢？没有。需不需要那个仆人的信心呢？没有。所需要的是人的配合，就是顺服，让主自己来做。再有，假神也会行神迹的。这是为什么在有一些宗教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因为经历过一些事情，他们就很难出来，因为他们经过好像一些神迹奇事。以前我们曾经问我的老师，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同？有些人就说神迹奇事，我老师说不是，因为在其他有些宗教里面，有些特异宗教特异功能他也会行一些神迹的，但那些呢不是出于神，而是出于另外一些灵界的力量。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差别，甚至可能说唯一的差别在哪里呢？在因信称义。请各位跟我讲，因信称义。我们是因为相信得到上帝给我们赦罪的恩典，这个让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再有，神迹未必叫人信，这个是你马上就可以回答了。你看耶稣有一次医治10个长大黄蜂病的，有几个回来向他说感谢，一个。耶稣说那另外的9个呢？还有好些人 经历过神迹以后，说是经历过神迹医治呢，他也不信耶稣的，因为那个并不保证说他就立刻信耶稣。再有，神迹最多的时候往往是在动荡的时间，或者在教会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也是我们教会刚开始成立那六十多年前，那时候神迹奇事好多。可是现在呢，好像神迹奇事就比较少一些了。为什么？可能跟我们这些有关，因为我们呢太注重头脑，太注重用头脑来分析这些事情，结果反而让上帝的神迹在我们中间就比较少了。最后，教会应当求神迹，请说阿们。你们回答比较小声一点。教会应该求神迹，这是我大胆写下来的。今天在我们教会，我就是讲在我自己教会，我也是这样讲。我们有的时候讲神迹奇事哦，都是讲40年前、50年前、60年前。那我们说现在呢？往往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头脑呢，就反而限制了上帝的神迹。那求上帝赐恩给我们中间，一个教会至少一年里面总应该有那么一两个神迹奇事，请说阿们。好吧。诗篇103篇，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写到，103篇第3节到第5节就讲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他医治你的一切病痛，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所以那边讲说一切的疾病，也讲到一切的罪恶。这是我信主这些年，然后传道也30多年了，越来越深的感觉到上帝给我们的福音包含两方面，就是罪得赦免跟病得医治。往往这些病得医治呢，是我们今天所经历到的神迹奇事。但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太注重理性，太在这些方面啊，就没有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就求上帝给我们赦免了，让他的神迹奇事在今天还是照样行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行在我们的家中，行在我们的教会的里边。这些门徒，你看他们经历到这些神迹奇事，改变生命，改变。你也可以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所呼召的第一批门徒，可能就是包括拿但业，包括腓力，包括安德烈，包括约翰，他们就经历到上帝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改变。耶稣的门徒在这边看到就经历过转化了，就改变了。这个转化就是英文我们讲说 transform， 就是转变。第一个，你看到约翰的门徒就变成耶稣的门徒了，中间有一个叫做约翰，他就写见证来见证耶稣的，要使别人都跟他一起来信耶稣。第二个，从树底下的沉思就变成生命的跟随，这是那个拿但业。从出世的改名就变成教会的柱石，那就是彼得。彼得第一次见到耶稣，耶稣跟他讲说，你不要再叫做西门巴约拿，你要叫做基法。基法名字的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彼得，就是磐石的意思。所以彼得在他自己的见证里面，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章那边就讲到，我们就成了活石，就成为建立教会的那个活石。他从一个叫做西门的人，就转变变成了教会建立所最需要的那个活石，那个磐石。我们讲到这段福音，就是跟耶稣他整个事工跟神国信息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讲到读约翰福音每一段经文跟整卷约翰福音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也许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在读约翰福音或者其他福音书的时候可以思想，可能至少包含几方面。 我们看下一张图表，耶稣的事工跟神国的信息，特别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到第四章里面，就是见证神的国度的临到。以上帝的国度里面，上好的酒就取代了旧约的洁净的礼仪，以复活的基督的新的圣殿就取代了旧的圣殿。这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把水变成酒之后另外那段经文，这有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或者没有把它连在一起来看到。耶稣跟门徒在那边看到圣殿，门徒就说这是何等的殿，何等的石头，耶稣就说你们看到这个圣殿，你们把它拆毁了，我三天把它重新建造起来。当时门徒不懂，但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就明白了，原来就是讲耶稣自己，他就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圣殿，重建的那个圣殿。以圣灵里的重生来解释新造的人，就是跟尼哥底母谈重生他的要点。以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活水来取代雅各井里面的水，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的重点。以在圣灵里面的和真理里面的敬拜来取代在耶路撒冷的敬拜，或者在基利心山上面的敬拜，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所讲到。总结呢，就是要以圣灵的新样来取代遗文的旧样。这个我不敢专美啊，因为这个不是我写的，这是有一个学者叫做 C.H. Dodd， 他在写新约福音书，特别讲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把这几个要点就讲出来。但是我想这个帮助我们大家在研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让我们整个思想可以更加的丰富，可以更广一点，可以更看到说耶稣他行神迹把水变成酒，对于我们整个对于福音的认识可以从这里面更深的了解。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信息呢？对今天的你我，我想至少几个方面。第一，你需要神迹，请说阿们。我这次还是讲实话，我讲这句话是讲给我自己听的。我自己以前也曾经跟主祷告过，我说主啊，我宁可像施洗约翰一样一辈子一个神迹都没有，但是反正我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通通是真的。可是事实上呢，在我们在座各位每一个人多多少少在我们身上都有一些神迹奇事，我们要求主自己呢把这个恩典赏赐给我们教会。说实话，以我自己的背景，我的教会的背景，对这一点呢有的时候会比较害怕，因为这些神迹奇事啊，有的时候会好像超过我们所能够控制的范围。可是到底讲起来呢，我们信的是耶稣，我们信的是上帝，我们的上帝会行神迹，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以前怎么做他今天也这样来做。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头脑，我的经验等等限制他在我们教会的作为。你需要神迹，在任何的事情上面都需要，所以我就在那边写下几个。人生得意的时候，当邀请耶稣来参与，让耶稣成为你家中的座上宾。人生失意的时候，当转眼向他来求告，好像酒用尽了，可是呢却经历到主赐给人丰富的恩典，他就把清水变成上好的酒。这是我刚刚曾经讲过一句啊，耶稣把那个水变成酒，你还叫他变不出不好的酒出来的，他要变就变上好的酒的。这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我们所要经历到。再有，人生转机的时候，当把荣耀归给主，一生跟随主，一生来荣耀他。这或许做我们这次冬令会我们开始来看约翰福音里面一些新的思想。最后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就是看生命转化的祷告。我邀请各位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也当着你自己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来请。主啊，我邀请您来参与我的人生大事。主啊，我恳请您解决我的困难处境。主啊，我欲请您接受我的感恩信从。主啊，我的事就是你的事，我的小事是你的大事，你专程前来，我的大事是你的小事，你必能解决。我的难处是你的责任，你负责到底。我的喜乐是你的荣耀，我愿跟从到底。请说阿们。把这一切祷告就献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仰望你赐恩给我们，我们要再一次读约翰福音，我们要再一次把约翰对你做的见证再一次放在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当中。约翰为你做见证，讲他记这些事情就是要让我们来信耶稣，并且因为相信你就可以得生命。所以让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读每一章，读每一个故事，我们都这样子来思想这个故事，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耶稣所讲这句话，怎么样带领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怎么样带领我们可以得到生命，怎么样带领我们可以把自己完全的就交托给你。求主你就赐福给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应允我们的祈求，而且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即使我们带到你面前的也就是很平常的事情，就是我们家里面柴米油盐的事情，但是这些我们看的是小的事情，在你看都是大事，你都要按照你的丰富的恩典要来成就，而且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赏赐你的恩典在我们中间。我们为这一切献上感谢，求主继续的赐恩。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今天晚上是有小组分享，是不是有分组那个分享吗？没有啊，我不晓得啊，我只是看那个。如果你在临睡以前或者跟你的室友啊、家人有机会在一起分享一个，每人分享一点，在我们今年里面哪一点感恩的事情，分享一件，这样可以吗 ？OK， 临睡以前分享一个，把荣耀归给上帝。谢谢大家，晚安。